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明和就我前天吧发的那个文章人类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再也没有资本家的那个蒙德拉贡实验，经济民主的经典案例这个篇文章就是引起了一些朋友的一些讨论然后呢，对我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吧。然后就提了一些问题我呢就想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回应吧也算是就是说很多方面可能就是一种解释更多的是阐释解释。希望呢能够破除一些误解然后呢或者是加深一些理解吧。好。那个就先开始这些问题是有几个我请几个朋友提的这个我就不分哪位朋友了然后我就是一一的去回应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要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要节制资本？其实我这个文章里一开篇他其实说得很清楚。那个我就等于是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大家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你看我首先是定义了资本主义，是吧？我是定义了资本主义，我是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我去否定这个东西，就是说在我看来，或者说其实我认为我抓住了资本主义制度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它实际上还是一种不平等的制度。虽然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但是实际上它也能扩展到政治层面或者什么军事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它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制度。然后呢，因为这个不平等，它造成了好多的这些问题不稳定，就是滋生了好多问题吧。比如我们以美国来说，就是说它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财阀政治，然后造成了这样的，这些失业局面或者是收入减少然后经济的贫困然后警察国家然后种种的问题吧。但是最严重的，可能就是说，从民生来说，其实我可能大家可能有的还能想不到这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工作这一点，这个特别让人绝望。可能你们可能去研究研究，就说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在现行制度下。现行的这样的技术条件下，现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实际上它解决不了，你仔细研究，它解决不了，它可能，勉强来说能搞一个很低的收入那种情况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它连这个可能也保证不了，这个问题其实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就我说了，就是那个社会安全网的这个。破坏包括这个医疗的你这个困难，然后你住学什么困难各个方面嘛。但是那个还有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环境的这种灾难，这个就是其实是资本主义这种制度和生产方式，这个它的直接的一种后果，这个其实就是说关天了，这个直接关乎人类的命运，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且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包括这个病毒大流行，其实这也是一种环境恶变的直接的后果，包括这高温大水，其实这个慢慢都会来的。然后这个就是说，你是不是要节制资本啊？这个其实我说了，这个本身这个不平等的这种制度，就是一部分掌握过大的权力，那实际上它就注定它会垄断过多的资源，所以就会生成大资本。因为这个大资本它就有可能，就是说它会统摄社会，它有可能攫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它就对普通人形成一种压迫，形成一种剥削或者一种权威化的统治。我说的其实是解构大资本，就这个社会它不存在这种大资本了。就比如说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完全的这个。经济民主的社会，政治民主，完全民主的这样一个社会，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制度是非常公平、非常合理的。它不可能生成这种过度的这种贫富悬殊然后好多这种超级巨富，这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这个制度它 不可能存在，允许这种东西存在，或者它在这种制度下它就不可能存在。就比如我们说没有了这个绝对君主的这种制度哈，那你就不可能像滋生什么那个你比如说宋代的皇帝啊，他有他自己内库啊，他内库里好多好多钱，这个钱可能比国家那个财政都多，因为他经常会把钱划出一部分来给国家财政，就是他的钱特别多。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没有这种制度啊，就是说可能有的还保留君主制，但是这君主们不可能掌握这么多财富啊，其实就是像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大家注意啊，我说的是解构大资本啊，而且我提供的这个蒙德拉贡实验，这个其实这个就有点像了，就是说它就渐进的啊改良式的，当然它也表现的比较彻底，然后在政治经济上它其实都有体现啊，然后它是用解构型的，其实可能它跟大资本就社会上存在的资本主义啊造成的一些大资本，它可能就是说也没有什么敌对关系啊，就是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构，就是说大家比如说都啊就是说啊参加这样的实践，然后进入这样的企业工作合作社工作，然后或者是你去自己创办这样的合作社啊，它慢慢的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就变了啊，所以说慢慢的就没有这么多大资本了，可能还会有，但是不会有这么多，或者他财富也不会这么惊人啊，那可能只差100倍1000倍，但是不会差到什么10万倍20万倍像那样巨大的差距。第二个问题是像北欧这样啊通过民主宪政方式构建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一定的国家干预和完善的福利制度，这样的社会离你的要求多远？其实这个北欧的这个实践这个情况我觉得已经是啊目前人类就是说就这个民族国家这个层次里边已经算是啊就是说是最好的一种情况了啊，因为我觉得我认为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其实从各方面来说，比如说他们那个幸福感啊各方面啊是吧，就是说即使包括他们的这个生活水平啊各个方面教育的公平性来说他们都已经很好了。但是非常关键的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方面，注意这个主要的方面，实际上还是我强调的，第一选举代议制，第二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制度。而且正是由于这两点啊，尤其是后者，当然我说了其实像瑞典那个社会民主党，其实你看我介绍他那个宣言啊，就是说他其实反对资本主义，他就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权力制度啊，跟我认识的其实认识的是啊异曲同工，或者说我们取得了一种共识啊，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它首先是一种权力制度，大家千万要记住这一点，它是一种权力制度，它不是所谓的单纯的这种经济上方面的东西。所以说像北欧这个情况，就是说他即使就是说社会民主党非常强大，然后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你看他的贫富差距还在扩大，然后还有好多的情况，比如说他的一些社会福利等方面，他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被压缩的一些情况，包括在那个我看那个瑞典的一个学者介绍他那不是瑞典，是芬兰的学者说他们这个教育啊，就是说这种不平等的情况就是说也在扩大啊，就是说至少来说就它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它是这样一种不公平的一种制度，不平等的一种制度。所以说就是说像我们其实我们大家都算是有点制度论了对吧，它就是这种制度不行，所以导致你比如说尤其是自这个次贷危机以来，欧债危机以来，这北欧它的这个不平等的扩大它也非常明显啊。当然了其实可能它也受一些大环境的影响，就是国际大环境啊，北欧这个情况它国际一些大环境可能也不好，也能就是造成它更多的向不公平转化。其实我就说了，我后来又补发了一个文章，就是说你看最近10年蒙德拉贡实验，就是说他们的不平等也在扩大，其实这个也跟大环境的这个不好是有关系的啊。我举了一个例子，我比如说我说你看瑞典年轻一代啊，就是说他们没有经历过过去的那个困难的生活呀 就是说所以就当然这是托尼朱舍说的啊，所以说思想比较右倾啊， 然后就是说不能容忍高税收啊。当然其实这个里边也有还是很复杂的，就是说这个高税收其实在北欧可以，其实吧我觉得也跟那些德国那些美国那些情况一样，就是说一般的大企业你收他的税越来越难，你想合理的对他征税是很难的，你对中产阶级可能征重税可能比较容易一点，所以说一般的可能中产阶级就很难承受，结果就造成他们就有一种右翼的经济思想所以说就是越发导致这个社会的不平等。所以说其实就是北欧啊他这个情况，就北欧其实算是已经很好的了，就是说他们原来就是说都有一种社会同志啊，然后有这种平等思想啊，然后这国家又比较小啊，这情况他们已经搞得很好了。但是其实像那些欧洲英国法国那些国家就是说其实情况更不好，然后尤其又有这个特别不好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制度，不平等的制度，所以说实际上他们的这个社会不平等程度更高，而且更多的一些像这些更多的这些不好的地方吧，比如说这种精英统治啊，或者是官僚主义啊，或者是警察国家，反正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好，我现在回答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要否定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还是包括那套民主宪政的政治自由主义制度其实我说了，第一否定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注意否定的其实是它的这样一种不平等、权力不平等的这样一种，其实更多的也像一个政治的方面。但是大家注意，我没有否定这个市场经济，至少就是最近可能一两百年这样一种情况可能还会存在市场经济，我是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继续存在，反正我是无法想象。所以说我认为市场经济是一定存在的，没有资本主义它也会存在市场经济市场调节。而且大家有的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资本主义一定就是说是市场经济代名词，其实这个不是，这个可能大家搞错了。资本主义它也会压迫市场经济，比如说这个垄断资本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实际上也会破坏市场经济，它也会破坏这个市场公平所以说尤其是这个资本主义越来越畸形发展，像美国这种情况，垄断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它其实就对市场经济有很大的破坏然后我其实文章里也说了，我是说第一不是否定民主宪政的这个选举代议制，而是对它进行更多的修补增加更多的民主元素比如更多的直接民主，比如那个增加那种大众协商吧，反正就是其实这个这方面的实践在欧洲好多国家都有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其实我也在有时候也注意关注，就是说这个不是否定，这个其实就是说我认为这套制度它其实本身它不民主，它不是因为它民主我才反对它，其实我认为是因为它不民主所以我才批评它希望它得到更多的修补。然后同时呢我说了主张经济民主就是说让经济方面更民主改变这种资本主义的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制度这个制度主要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说你们我们从这个实验上来看，这个蒙德拉贡实验就是我们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资本家、资本势力、资产阶级，对吧？我找不到，就是说也不存在就是说就分去好多财富的那种人，就没有这种人，就不存在这种人。但是你看这企业依然搞的就是说蒸蒸日上，然后对员工啊、对社区啊、对社会其实都非常友善，然后就是非常有责任感然后搞到自己企业搞得也挺好的。但是呢就是没有巨富，像这个创始人他的工资只是最低工人的六倍，对吧？他没有成为一个巨富，按理说就是说资本主义型这个企业他可能对这个企业这些企业有很大强的支配权，然后他可能财富可能是普通工人的可能是一千倍、一万倍，包括整个管理形式他是特别民主的，你看他都是选代表大会然后开会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是说是大家共有的然后就是共有的、共享的、共治的，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共治的。尤其是这个它不是像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样的一种权威化的管理，所以说在这样的企业当中人更少的异化，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程度的异化，但是异化程度要少。还有我指出那个问题，比如说 你在资本主义企业，你只是啊利润的工具，你只是被敲诈的对象，被剥削对象。所以说这个企业很随随便便就会开除你，然后不给你提供福利啊，包括尤其那个他不为你，就是说你的那个个人素养的提高啊，技能的提高，他会承担的一个责任，或者是他想尽他的义务。就像美国的一般的企业，自从1980年代以来，就企业就是不会投入那个资金啊，就是说在你这个员工的培训方面了，他不承担这方面的责任了，或者他没有这个心思了，他一味的逐利啊，然后就是说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其实就是说非常短视，其实对整个社会它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因为特别短视，都是急功近利，全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就像我文章里边说的，其实好多美国好多企业就是说缺乏员工嘛，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员工，他素养他那个素养达不到，就是说他其实他本人要是去那个进修的话，其实就是没好多渠道，然后他没这么多钱，所以就导致他那个自我提高啊，这一块就达不到。而且本来这个吧也跟那个国家有关系，没有国家你看一开始你那个教育就要大量的投资吧，然后你企业其实也应该大量的投入这个资本来就是帮助员工进修啊，包括国家。但是现在来说像美国政府他也没有钱，对吧，他没有钱，他拿不到钱，他收不到这么多税，然后就是说然后他还是搞那些就是说压缩福利啊，然后这个压缩这个教育投入啊，是吧。啊，我说的这些啊，哎，完完全全我觉得这些都是事实。如果你对这些我说的这些事实你还有怀疑，我觉得你可能对这些情况真的是太隔膜了，就是说你了解的太少了，那你就是说完全不接地气，因为你连这些起码的事实你都搞不清楚。好，第四个问题就是最后的期待，就是你或许你不能提出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但是但要把你的不满做概念性清晰界定，以便于教条里，绝不能停留大而化之的道德判断，以至于对人性的否定啊。其实我这里特别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我的这些方面啊，对于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解啊，一些东西吧，其实正是基于对历史的这种关注，对人性的这种理解。好，我就说了，绝对的权力，过多的权力一定会异化人性。好，而且人性它就是，它有这种裙带的观念，有这种多吃多占的这样的一种特性，然后排斥异己，就是越是这种过度的权力，越是它要异化人性，就像绝对权力绝对要腐蚀人性、腐化人性，它是一样的。比如说，社会一大群出现一大群巨富。社群巨富他的人性一定会被异化，然后包括掌握过多政治权力的人，他们的政治权力，他们的人性也一定会被异化，他们也会变得非常愚蠢，非常贪婪自私，而且不但冒险，然后带着这个社会走向这一种疯狂，一种毁灭啊！而且我们从中国历史上也看到很多了，而且可能也非常明显。另外我要指出，是我好像是给了一个替代方案，是吧，但其实我是这个更给了一个经验吧，就是说你看必须要搞经济民主，而且你看人家搞得很好，而且我包括其实我那个附录文章也有英美的，就那主要是美国的，美国也在搞，只是说这些人很少，西班牙可能搞得很早了，而且搞得规模很大，其实这个特别特别重要，这个很像一个范式转换，就是你看直接民主，然后社区自治、企业自治啊，工人自治，这个其实非常明显了，为什么大家不这样做呢？这是道德的，这是好的，这是对的，这哪里有问题？这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还预防了，我说了这个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一部分巨富做大，对吧，而且你还便于你这个民主的巩固，这里哪里不好了，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非常对，非常道德，就应该这样搞，只有这样搞才能就是说最终能够抑制贫富分化，然后能够尽量的寻求的这个社会的协作，包括整个国际间的协作， 没有这些协作，那这个环境的灾难你根本克服不了，对吧？我今天还看到一句话都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凡是活得好的动物啊，它都是善于协作的动物，对吧？但是不平等的制度就会破坏人类的协作能力，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不平等的制度它导致这个人心的被毒化，导致人的这种协作，导致这个社会资本的流失，导致人的这种协作能力的下降，包括国内的国际的。所以说那你这个物种可能就无法生存了。其实我感觉现在就有点可能做不为奴隶了。比如说就是说有的，然后我今天还看到一句话，就是说本质上来说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古代奴隶制的一个新的变种啊，它是新的变种。就是说现在好多那个打工者吧，其实做不为奴隶了。为什么现在经济危机嘛？然后你看贫富分化非常剧烈，然后我刚才说了，你没有好多没有好的工作，然后工作特别累，然后报酬又非常低，现在这个情况有点像做不为奴隶了，然后你负债又非常高，现在又成了一个做不为奴隶的时代了。好，又有一个朋友啊，他问了几个问题啊。第一，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包括了其经济基础，比如私有制？如果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对于私有财产的严格保护，那么是否赞成新的体系建基于公有制基础上？其实那个那是昨天吧，好像啊啊，他说看到什么公有制的味道。其实你像人家这个蒙德拉贡实验，它实际上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共同体共有制，它是这样一个，它既不是私有制，它也不是公有制，而且它保不保护个人财产？它当然保护个人财产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工资别人不敢动啊，对吧？你那工资你的个人财产啊，当然公司的是公司的啊，这个集体财产是集体的财产，但是就是说你个人的那些财产那是都是会啊，大家会都会保护的，这一点非常明确。这你而且就是说他如果不明确的话，那不这个企业这个共同体早乱了吗？早乱套了，对吧？他也不可能存在到现在，然后人家发展这么好啊。然后其实啊，就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个，就过去为什么特别强调哎什么就是说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其实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啊，就是这一点为什么，就是我原来说了，其实为什么产生巨富啊，就是因为与这个不平等的制度有关系。然后呢，既然你有这么厉害的不平等，然后产生了那么多巨富啊，那肯定就别人看着就心里特不舒服，对吧？我心里特不平衡，这个社会特不公平，是吧？我就特想打家劫舍，我就特想啊，就是瓜分你的财产。为什么你这个社会机制总的来说它是用劫贫济富的，所以说就会产生劫富济贫的这种观念。所以说有产者或者说他的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就会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吧？因为你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东西，一个不道德的东西，所以说你才会强调。但是你在这个合理的制度下，公平的制度下，这个自然而然的它就存在这个问题了。谁还会抢你的东西？大家都过得挺好的，对吧？没人抢你的东西，而且抢你的东西他肯定也就是说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或者说受到众人的制裁，对不对？好，那个问题啊，周先生反对大资本作恶，反对大金融资本干预政治控制影响民众意识形态，反对全球化的跨国盘剥，是否认为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问题，必须进行打包反对，从根本上进行革除？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问题吗？这些问题能不能通过完善法治环境，加强政府监管，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来具体的针对性的加以解决？啊，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好，真的是说到点上了啊！现在我就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内生问题啊，它就是制度带来的。但是坏的方面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我刚刚说了，资本主义制度能和任何不平等的制度相兼容，比如某个国家它的政治上特别不公平，特别不平等，特别不民主，但是它的资本主义因素也特别重，它是坏里边更坏啊。我们说在一般的民主社会啊，选举代议制那样的社会，他们也有很重的资本主义因素，那么能不能就是说啊，就不 那个动摇这个制度然后解决那些问题，我说不能。但是呢其实我还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不需要完全消灭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消灭是自然的，是用改良的渐进的，比如我说了蒙德拉贡实验这种合作社这种型的这种员工自治的共有的共享的这样的一种制度模式，如果扩大到全国的 60-70% 的人口里边啊，那你就有了这种力量，足够的力量去对抗大资本，足够的力量去对抗这种资本势力。为什么？因为民众都特别有钱了，然后也都政治或者是各方面的觉悟也都非常高，特别积极啊，素质都非常高，那就是不需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你这个社会资本主义制度它只是退居一个次要的地位了啊。所以说其实我也说了，归根到底都是权力的一种博弈，一个社会归根到底就是一种权力的博弈。当然权力里边就包括这个观念，因为这个观念有的人为什么他具有，比如说他一个奴隶，他非常具有奴隶主的思想，就是因为被灌输了，被洗脑了。越是不公平的制度，越是这种权力不对等啊，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他就越会去抓意识形态，然后给民众洗脑。比如美国他这个控制这些媒体，控制这些教育机构啊，各个方面啊，然后他对民众进行洗脑，所以而且洗脑洗得非常成功啊，包括这个宗教啊，他也是洗脑。但是就是说在那些权力分配比较均衡的国家，这种情况就基本不存在了，当然也会一定程度存在，但是它不明显了。好，还有就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曾经的人民公社也是合作社的一种模式，效果如何，历史可以见证。我说这个怎么说呢，当然它可能是一种合作社，它名字叫合作社，但是其实它并不符合我的双民主的这种观念，对不对？我说的是双民主最终是致力于双民主，而且就算是合作社，那必须是真正的共有共享共治，而不是皇帝下令皇帝下旨让你搞的，是吧？绝对权力还在皇帝手里，对不对？然后那个问题叫贫富差距的问题，难道不是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来调整更合适吗？如果要求经常完全平等，谁还有动力做企业的啊？这个问题也很好。其实我说了没有完全平等，对不对？它不完全平等，因为现在来说刚才那个差距，以前可能是说普通工人的平均差距和管理层差距大概有5倍，但是现在可能10倍20倍啊，到底多少吧，那人家自己商量，但我觉得可能7-8倍可能之类的，可能是有点，也可能是比较合理的。他总之他们是可以商量可以谈的，他肯定是有差距，他不可能说哎大家都一模一样，那你就丧失了这种激励机制了，对吧？但肯定也是一种不公平，绝对的平均那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那你没法维持，而且也是我反对的。而且我为什么以前我就发现一点，就是说你说你征税征高税收对那种啊对那种大资本，那是非常被动的。而且我们看到了问题一点，就是说它不可能实现，你它一直也没有实现，现在正儿八经实现的是什么？是资本的税率越来越低，大资本交的税越来越少，这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他们有力量，对吧？他们有力量搞这个，你没有力量，你想收他的税，你收不上来，你力量不对等，对吧？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都掌握在人家手里，你奈何不了人家，对吧？你奈何不了人家。而且我说了，这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人呀，真的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的这样的一种，你说你一种制度。哈，因为你去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你就应该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你不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首先你对不起你自己是一个人，然后呢，他最后这个社会他也不会好起来，对吧？不平等的社会最终一定他就会分崩离析，一定会灾难频仍。这不仅仅是一个收入财富的问题，啊，当然这样好的社会其实能保障好的民生啊，好的教育、好的医疗、好的公平，然后其实也能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存续，能克服消费主义的这种过度膨胀，然后最终能够解决环境问题，让人类走得更远。不然的话这一关根本过不去，我再三强调一下，根本过不去，真的过不去。你不信你就试试， 不见棺材不掉泪。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也需要一定的约束，但约束是否就等于要泯灭它呢？啊，其实前面都已经说了，我这里在最后强调一下，其实就是说，我们说完全经济民主的社会，啊，就是说他也会有富人，但只是他富的没这么厉害，对吧？他也有富人，但他富的没这么厉害，就是说甚至来说，他可能也有一部分资本，也有一部分巨富。那没有完全泯灭，他只是说，比如说这巨富人少，或者他的钱相对来说比现在的巨富要少一些，就是说在力量上比较均衡，社会力量比较均衡，其实并没有完全消灭，啊，那个、也可能有些巨富，比如说也有可能他的资本能达到十亿，比如现在来说，不会像现在来说达几百亿、几千亿，啊，那种可怕、那种吓人的那种程度。好，那个我就。暂时分享在这里吧，这是31分钟。好，那个就谢谢这几位朋友啊，好，谢谢大家。